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主面前，我想跟大家来学习一卷这个旧约当中的一卷书哈，小先知书，叫做约拿书。你知道圣经里面呢、有三卷书常常被大家认为是不足采信，哪三卷书呢？第一卷书是约伯记，还有一卷书是但以理书，那还有一卷书叫启示录。这三卷书啊，很多教会外面的人，哎呀，这不足采信，甚至很多我们在教会里面新神学派的人也说这个不足采信。那除此之外，还有一卷书，也不少人也认为说不足采信啊。那一卷书叫约拿书，他们说约拿书啊也不可相信啊，除非啊拿掉两节，或许还可以信啊。哪两节呢？OK， 哪两节呢？到第一节就是这十七节，一章十七节说，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那第二节呢？我这边可以控制，可以控制吗？不 work。第二节就是二章十节哈，他们说耶和华吩咐鱼，可以了，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他们说哈，如果去掉这两节，或者还可以信哈。有一位牧师说哈，弟兄姐妹，他说哈，我不但相信圣经说大鱼吞了约拿，如果圣经说约拿吞了大鱼，我都相信。弟兄姐妹，圣经说的我们都要相信，圣经说的我们都要相信，因为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实无变为有的神，所以圣经有说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相信哈。那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仔细的来查圣经啊，你就知道约拿书这本书啊是可靠的啊。我们来看这一节哈，列王记下十四章二十五节说他啊，这个他就是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啊，他啊。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我们从这节圣经可以知道约拿的家乡在哪里，加特西弗。加特西弗啊，就是在西布伦和那个拿弗他利啊这两个支派那个交界的地方啊。那加特西弗根据圣经百科全书啊告诉我们，加特西弗就是在拿撒勒北边差不多十公里啊的地方，所以很近，距离拿撒勒很近啊，就是在加利利的边那个境内啊。约拿的父亲叫什么名字？这里说是亚米泰。 他的爸爸叫亚米泰，而且约拿所讲的话都应验，甚至主耶稣在四福音书里面呢，曾经引用过约拿的事，对不对？他说，在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给他们看了。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耶稣亲口讲的，不会错。所以你知道约翰福音十二章那里说，耶稣所讲的话不是凭自己讲的，乃是凭父的命令讲的。所以我们如果来好好查考啊，知道约拿书可以相信。而且你知道耶稣，那个耶稣啊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从起初到末了。那我们今天早上啊来看看这一卷小先知书，小先知，我们说小先知啊，不要以为说这小先知比较差劲，那个圣经里面有小先知书，有大先知书，大先知书有五本，是不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但以理书，这五卷书是大先知书。那小先知书有几本？有十二本，何西阿、约珥书、阿摩斯书、厄巴迪亚书、约拿书、弥迦书、纳鸿书、哈该书，什么？厄巴迪亚书啊，哈巴谷书、西番雅书、哈该书、撒加利亚书、马拉基书，这十二卷书啊是小先知书，所谓小先知书啊，不是说它不重要，只是说那些先知所写的那个篇幅啊比较小，比较少，我们说小先知书。那大先知书是那些先知所写的那个先知的篇幅啊比较多，我们说这是大先知书。所以小先知书啊不表示不重要，如果我们了解小先知书啊，我们就知道，哎呀，这些小先知书啊实在是圣经里面的宝贝啊。就像这一卷约拿书只有四章，总共四十八节，加起来没有1500字啊，但是里面啊很多很宝贝的，对耶和华神很多宝贝的启示都在里面。约拿是先知，在旧约时代啊传神的话的人就是先知。那今天不只是是传神的话的人是先知，传道人，今天呢，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先知，我们都要传神的话。不管你是用言语、行为，或者是用广播、传媒都可以，我们要传神的话啊。我们今天是先知。那今天我们来思想一个主题。今天呢，我们读这卷约拿书啊，好像是只是宣教啊。神要这个人约拿去很远地方宣教，但是约拿硬着心躲避耶和华。这卷书不只在谈宣教，其实这本书啊是在谈一个处理一个先知的问题。那我们讲更白的说，这卷书是在处理一个老信徒的问题。这卷书是在处理一个信主很久的人的问题。神对约拿说，你不懂我的心。今天我们来早上来思想，我们常常也是不懂神的心。有一部电影叫做《舒伯特传》，那就是描写这一位艺术歌曲大王舒伯特，他和他的好朋友爱上一个女孩， 那舒伯特啊，就特别为这个女孩写了一首很感人的这个求婚的情歌啊，送给这位，偷偷的送给这位女朋友啊。但是这个女朋友啊，误以为是他的好朋友送的啊，结果嫁错人，就害得这舒伯特啊好难过啊，说你不懂我的心。那个艺术家当中不懂我的心的人也有啊，那个有名的印象派大师皮卡索啊，有一次参加他的画展啊，那在画展当中啊，有一个介绍的人就介绍这个他的作品啊，哇，介绍的天花乱坠。那介绍完毕以后，他就请在场的皮卡索给大家认识啊。那皮卡索出来以后啊，只做一件事，他把挂在墙壁上颠倒挂的画把它挂正。他说你连画都挂反了，还讲得头头是道，你不懂我的心。这一卷约拿书也一样，弟兄姐妹，很多人对约拿书很熟，只有四章。那如果问你约拿书在讲什么，有的人说约拿书是讲一条大鱼，对，约拿书是讲一条大鱼，但是整卷的约拿书讲到这条大鱼啊，只讲四次。有的人会说，哦，约拿书是讲尼尼微这个大城，这个也对，约拿书是讲到这个尼尼微这个大城，但是整卷约拿书讲到这个尼尼微大城啊，只不过讲九次。有人说，我知道，约拿书是讲约拿这一位先知，这也对，约拿书是讲到这一位约拿这位先知，但是你知道吗，整卷的约拿书讲到约拿这个先知只讲18次。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来读这四章，好好再来读一次，你就知道约拿书里面呢，提到耶和华神有38次之多。所以你知道我们读约拿书的时候啊，不只要注意鱼这条大鱼，不只要注意尼尼微这一座大城，不只要注意约拿这位先知。弟兄姐妹，我们读约拿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谁？耶和华神。这里今早上我们要从那个约拿书这卷书里面啊，来认识我们这位神啊，是何等有怜悯的一位神。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啊，是何等有权柄的一位神。这里神要对约拿说，你去跟那些尼尼微人的说，你们若不悔改，城就要灭亡了。但是约拿不肯去，耶和华就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3日3夜。后来耶和华吩咐鱼把约拿吐在旱地上。这时候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要约拿再去尼尼微，这一次他去了。约拿书3章第4节说，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结果呢，3章5节6节说，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衣，坐在会中。尼尼微城的人就信服神，尼尼微城的人就得救了。弟兄姐妹，我请问，为什么约拿进城才走一天，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那边的人就马上都悔改了，为什么？这当中一定有原因。 我们来看约拿书第一章一节到十七节啊，我们请弟兄来念单数节，姊妹来念双数节。来，耶和华的话临到说，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失去，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撤迁，撤出约拿来。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瀚地之天上的神。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是因海浪越发翻腾。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为什么约拿进到城里才走一天？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全城的人就都悔改了。你看第三节，约拿要躲避耶和华，他要搭船逃往他师。第四节说，那只船出港后遇到了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快解体了。第五节说，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所以那只船呢，可能是商船。那时约拿还在底舱躺卧沉睡，他一觉都还没醒过来。第十三节，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此哈，我们推断这条船可能刚出海不久，应该不会很远哈。那这只船应该回头呢，还是继续走？我想他们只有一个选择哈，应该回到刚出海的港口啊，进行修理，进行捕获啊。那这条船回来以后，大家会不会问，到底发生什么事啊？应该会问的啊。那些水手应该怎么说？十六节，那些人啊，就是那些水手了哈， 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我们不晓得他许什么愿，但是他们已经知道约拿要干什么。第十节说，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原来约拿要干嘛？要躲避耶和华。约拿跟那些水手说，上帝要他往东到尼尼微，但是他要往西到他施。这些水手一定会把这些事啊讲出去的，搞不好也会加油添醋啊。而且第十五节说，他们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就怎么样？哇，海的狂浪就平息了。当他们看见海的狂浪立刻平息，一定张大嘴巴傻了眼，一定带给他们很大的震撼。所以那些水手上岸以后啊，一定会把这件奇妙不寻常的事给说出去。那接着耶和华吩咐鱼把约拿吐出去，本来以为大家以为说约拿死定了。你知道约拿在那个时代啊蛮有名的，他宗教领袖啊，在那的情况他从海中走出来没有死，大家一定会问了，哎，你不是被丢在海里面吗？你没有死啊。约拿说，这三天我都在大鱼的肚子里面。大家应该会相信的，为什么？因为已经有那些水手啊讲了三天了。你知道那个以前啊传话的速度比马跑的速度还快啊，所以这件事一定会传出去，而且这件事跟尼尼微有关，所以这件事一定会传到尼尼微。直到有一天有一个人出现在尼尼微城里，说，我就是那个人，我就是约拿。那些人到底要信还是不信？这个时候他们选择相信。为什么第三章说约拿进城才走一天，城里的人都悔改？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要看懂约拿书第三章，我们要先看懂第一章。所以弟兄姐妹，上帝救尼尼微城啊，用了这个不听话的约拿，用了大嘴巴的水手。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旁边，若是有大嘴巴的，若是有不听话的，你不要小看他们，神可以用他们来成就大事。我们看到啊，上帝都在做预备的工作。神爱世人，他不愿一人沉沦，他愿意万人得救，他可以使用任何人来成就大事。所以今天你传福音传了老半天，他还是不信，不要灰心，神在做预备的工作。即便 这个不听话的约拿被神使用，即便那些大嘴巴的水手被神使用。我们来看一节二节三节这里哈，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施去，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我们来看一看约拿之所以要违背神的话逃到他施去。从人的感情来讲，约拿他不希望这个尼尼微城的人啊，就是他自己国家的仇敌得到神的祝福，他要看见他的仇敌被神审判，他希望他的仇敌灭亡，所以他不肯去。那在这三节圣经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约拿有三个错误的地方。约拿有三个错误的观念，什么错误的观念呢？第一个，他以为神的话 是可以不遵守的。神说你要去，他说我不去。神要他往尼尼微去，他要往他斯去。他斯是什么地方？他斯是很靠近西班牙的地方，是当时的世界啊最西边的地方。尼尼微在哪里？尼尼微是当时的世界最东边的地方，两个地方相差3500公里，你看见没有？约拿真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啊！他要逃到神所要他去完全相反的地方，他要尽其所能的逃到最远最远的地方来躲避耶和华。到哪里去啊？他斯。你有没有发现约拿可真会选地方啊？他选他斯，他以为他去了他斯，他心里就踏实，天上的神就找不到他了。对不起，上帝，您所拨打的号码已经离开服务区，暂时无法接通。你想他可以躲避耶和华吗？不可能的。约拿是先知啊，他非常懂圣经啊。如果你读约拿书第二章，就知道他约拿非常懂圣经啊。你看他一次又一次的引用诗篇的话来表达啊他的感觉。我们来读诗篇139篇7到10节，一起来读，请。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千层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约拿非常懂圣经啊，当然他知道不能够躲避耶和华，不过他确实躲避耶和华。弟兄姐妹，不要以为只有约拿做这件很愚蠢的事啊！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也是一样，很多神的儿女以为啊，神的话可以遵守，可以不遵守。从约拿书里面你可以发现一件重要的属灵真理，就是啊，神的话语是不可以打折扣的，神的话语是没得商量的。今天很多人不遵守神的话，总有一天我们会被抓到神的面前。你知道约拿书里面有好几个安排哈。你看约拿书1章17节，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3日3夜。第4章6、7、8节，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使其发声高过约拿，因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颗蓖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这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四个安排，耶和华安排了一条大鱼，一颗蓖麻，安排了一条虫子，炎热的东风，这四个安排有三个不太好受，一条大鱼，一条虫子，炎热的东风，只有一个还可以，一颗蓖麻。弟兄姐妹，这样看来，神对不听话的人所安排的是苦难多啊，平安少，痛苦多啊，快乐少。所以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是可以选择的， 你可以选择现在就来顺服他，你也可以选择我经过很多患难困苦再来顺服他。甚至如果一个人不坚持不听神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这样的人有一天他还是要听神的话，因为圣经说什么？到那一日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所以不要以为一个人不信服神就可以逃过神的权柄，不要以为一个人不听神的话就可以逃过神的话，逃不过的。我们读约拿书就可以看到，神的话有绝对的权柄，神的话绝对不改变，神的话一定要成就。弟兄姐妹，遵守主的命令很重要。我们来读这一节耶稣所说的一句很重要的话，在约翰福音14:15，我们一起来读，请。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们再来读一次，把它背起来，请。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怎么样？遵守我的命令。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遵守主的命令是我们爱主的指标。一个人不遵守主的命令却说他爱主，那是骗人的。一个人不遵守主的命令他说爱主，那个爱是虚假的。一个人爱不爱主，很明显的一件事就是看他在遵守主的命令上到底是怎么样。车子的仪表可以告诉你车子有没有问题，体温计可以告诉你身体有没有发烧，磅秤可以告诉你有没有吃过头，很多事情都在显明一些事情。同样的，有一件事情可以显明你爱不爱主，那就是我们对主的命令遵守的程度到底是多少。对一个不认识主的人，或是对一个被神蒙蔽了、被欺骗了、眼睛看不见的人来说，遵守主的命令，哇，好辛苦，哇，遵守主的命令要付代价。其实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心眼真被神打开，你就会发现，遵守主的命令远比不遵守主的命令你所花的代价要轻松太多太多了。千万不要以为不遵守主的命令，哎呀，很舒服很自由，其实那带来的代价痛苦你没有办法比喻的。追求要付代价，不追求所要付的代价更大。征战要付代价，你不征战要付的代价更大。遵守主的命令要付代价，你不遵守主的命令要付的代价更大。所以千万不要到有一天出了问题了，你才来呼天抢地。有一个小小孩参加主日崇拜不听话，吵得很，爸妈都没办法。后来爸爸就拿出杀手锏把这个小孩就拎起来拉出去准备在外面好好修理一顿。哇，这个小孩被爸爸拎起来就一面回头说，哎呀 ,pray for me, pray for me。为我祷告，为我祷告，真是在神家长大的孩子你看。平常不顺服，等到出问题了，为我祷告，为我祷告，我遭遇这个，我遭遇那个。弟兄姐妹，我们这个小家伙很像我们，这是约拿第一个错误的观念，他以为神的话是可以不遵守的。约拿 第二个错误的观念，他以为神的旨意是可以不遵守的。他以为神的旨意是可以违背的。神对尼尼微有一个心意，神盼望这一个城市啊，充满罪恶的城市啊，可以悔改，但是约拿他不去，他不肯去。他以为他如果不去，神的旨意就做不了。他以为他如果不去，那边的人就会灭亡。他忘记一件事，神岂有难成的事呢？有一位神重用的仆人，他说哈，神教我一件重要的属灵功课，就是神的工作不需要我，一样能进行。神的工作不需要我，一样能进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今天神给我们的每一个侍奉，并不是因为神需要你，这事才会成。今天神给我们的每一个侍奉，就是因为神在他的恩典当中，他愿意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借着这个服事，我们的生命更加丰盛，我们能够更多的被神来成全。所以弟兄姐妹，这个约拿书里面呢，有两个字你找不到，字面上你找不到，但是你读约拿书啊，你可以感觉得出来，那两个字就是机会。神给你机会，今天你可以预备好一切好的条件，但是如果神不给机会，还是不能成事。有一次一家报纸公开征求答案，他是问说哈，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很多人很多答案哈，有的说是金钱，有的说是爱情，有的说是健康，有的说是学问啊，这些都没有入选。入选的只有两个字，机会。我感谢主啊，每一次我在侍奉的时候啊，我真是感恩啊。我发觉今天有很多人学问比我好，口才比我强，恩赐比我大，资格比我老，但是没有被神使用。今天像我这样的人可以来使用，被神使用，哎呀，我感觉这是神给我极大的恩典，我怎能不忠心呢？约拿书不但显明有机会，而且有第二次的机会。约拿在神面前蒙召，神要他往东，他往西，结果受了很多的苦。但是我们这位蛮有怜悯的神，有丰富的慈爱为他存留，有第二次的机会为他预备。约拿书第三章一二三节，他这里说哈，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感谢主，神对侍奉他的人往往有第二次的机会，跌倒了还要使他再站起来。但是这里对那个外邦人，就是对尼尼微城的人，只给他一次机会，可是他们抓住这个机会悔改了。第三章第四节到第十节，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进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 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他们只听见约拿说两句话啊，就是第四节，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他们就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啊。他们的王也下了宝座，坐在会中悔改。请我们注意这里四个字啊，下了宝座。弟兄姐妹，尼尼微王肯下宝座，这是他们蒙恩的最大原因。尼尼微王肯下宝座，这是他们蒙恩的最大原因。弟兄姐妹，请你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下宝座，跟他说你要下宝座。我们今天常常软弱，我们今天常常有过犯，就是因为不肯下宝座，不肯让基督在我们心里掌权。全本圣经只有这个地方说要下宝座。弟兄姐妹，你必须下宝座，你才能更多蒙恩。第八节第九节，他们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他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这个或者和也未可知，这两句话很宝贝。当时他们并没有把握自己可以是不是可以得救，他们没有把握，因为他们当时没有应许说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没有，他们只是尽其在我，彻底悔改。但是今天你看我们今天有很把握，很有把握，因为圣经有应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我们却很多人却不信，不肯悔改。而尼尼微城的人只听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他们就悔改了。不但悔改，而且还结出那个果子啊。第十节，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他们就蒙赦免了，不受灾祸了。神给尼微城的人悔改的机会。所以约拿书有一句很特别突出的话，很宝贵啊，很宝贵的经文，就是第四章十一节。我们来读这一节，请。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哦，这一句话，我岂能不爱惜呢？太宝贵了。这句话说出了神的爱，神不只爱选民，也爱外邦人，也爱，甚至爱那些受造的牲畜。这就是神为什么要打发约拿去尼尼微城去的理由。虽然尼尼微城的人很坏，罪恶满盈，但是神给他们机会，神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啊，这是耶和华的心啊，弟兄姐妹。刚才唱诗歌说，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意念，耶和华的心是赐福的意念。神不喜欢定人的罪， 神的心是要他创造的人常常在他的面前可以得恩赐，可以得福。很多人问啊，神为什么不赶快审判恶人？为什么让恶人亨通啊？神不像我们，不像我们没有怜悯的心啊。罗马书三章25节说，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他没有立刻施行审判，他总是给人有悔改的机会。这是第二个，这个约拿忽略了他第二个错误的观念，他不了解神的旨意是不能违背的。约拿第三个错误的观念，他以为神的带领是单靠环境引导的。约拿以为那时候的环境是神给他开的路，因为那一天真是那么巧啊！你看约拿书1章3节，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失去。约拿一到约帕码头，正好就听见码头那个大喇叭在广播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 have all your luggage. The boat to Tarsus will be ready to depart very soon. 各位乘客请注意，开往Tarsus的船班马上要起航了，请你携带好自己随身的行李。你看这么巧啊，约拿一到码头就刚好有一件要往那个他斯的船在等他，而且刚好他有钱可以买船票还有位置。这里很有意思，环境预备的那么好，他以为就是神的旨意了。有一位刚信主的弟兄，他信主以前常常赌博，信主以后也常常赌博，只不过说信主以前赌博靠手气，信主以后他知道凡事要依靠主，所以他每次赌博啊，他就拼命祷告啊，他就迫切祷告，下赌注也求神啊，祷告让他赢钱。那后来弟兄姐妹知道他常常赌博，就跟他讲说不可以赌博，赌博不合神的心意。他说圣经里面也找不到说不可以赌博的经文，那他还继续赌博。那有一次啊，他要去赌博，他就祷告说，主啊，弟兄姐妹说不可以赌博，我在圣经里面也找不到不可以赌博的圣经，那请你告诉我，请你用环境引导我，如果你不要我赌博，你明天让他下雨。结果明天哇，晴空万里，天气好得很，他就欢欢喜喜去赌博。然后要下赌注的时候啊，他说，主啊，如果你不要我赌博，这次让我输了吧。那没想到不但没有输，反而赢更多。哇，他就心里越踏实，就继续赌。直到有一天他输掉全家的家当，他才埋怨神说，神啊，你既然不阻止我赌博，怎么让我这样的下场？为什么你不看顾我，保守我？弟兄姐妹，有时候啊，我们确实是可以用环境的引导来认识神的旨意。有时候神确实是用环境的引导来带领你，就像这个约拿一样，到了约帕，哇，那时候的环境的预备啊，那么巧，就是有个船在等他啊。他可以说，神已经在环境上给我引导了。应该没有错，其实啊，你看刚好相反。所以弟兄姐妹，环境的引导是可以的，但是当环境的引导跟神的话相抵触的时候，我们就要靠神的话来行事。我们不可把环境的引导当作唯一的带领。今天神的儿女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啊，顺利就是神的旨意，亨通 就是神的旨意啊，不见得。有的时候你凡事顺利亨通，有的时候你所贪恋的你都得到，可能那是神在任凭你啊，我们就要小心，否则就要像约拿一样。这是约拿第三个错误的观念，他以为神的带领是单靠环境引导的。最后我要提一点，我们来看第三章第十节这里，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这里第十节说神就后悔，是不是神当初做错现在后悔？是不是神有悔不当初的意思啊？不是，这个后悔两个字啊，在原文是把手收回，把手收回就是第十节说的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神看见他们真正悔改了，就把刑罚的手收回。许多时候我们并没有那样的心，我们只认为神只要祝福我就好了，我们不 care 旁边的人怎么样，但是神盼望人都归向他，那是神的心。但愿我们今天教会能够有神的心，求神帮助我们能有神的心，让我们能够更多明白神的心。我们来唱诗这一首刚才唱的耶和华的心，耶和华的心，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是平安的意念，是赐福的意念，耶和华的心，
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意念，一生一世他定义用恩典为你冠冕，耶和华的心是赐福的意念，神已是他已应许，慈爱永不改变。当你遇苦难，他渴望与你共承担；试探中，他要更新你，赐厚永恩典。忧伤与愁烦，他渴望为你来舒缓。唯愿你全心交托，寻求他容颜。耶和华的心是赐福的意念，一生一世我要赞美，信靠到永远。
耶和华的心，
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意念，一生一世他定义用恩典为你冠冕，耶和华的心是赐福的意念，一生一世他已应许，慈爱永不改变。当你遇苦难，他渴望与你共承担；试探中，他要更新你，赐厚永恩典。忧伤与愁烦，他渴望为你来舒缓；唯愿你全心寻求他容颜。耶和华的心
是赐福的意念，
一 生一世我要赞美，心他大有。
当你遇苦难，
当你遇苦难，大渴望与你共承担。试探中他要更新你，此后有恩典。忧伤与愁烦，大渴望为你来舒缓。唯愿你全心寻求他容面。耶和华的心是慈爱的一念，一生一世我要赞美，心靠到永。
一生一世，
一生一世我要赞美，心靠他永远。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意念，一生一世他定义用恩典为你冠冕。耶和华的心是赐福的意念，一生一世他以应许慈爱永不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遇苦难，他渴望与你共承担。试探中他要更新你赐够用的恩典。忧伤与愁烦，他渴望为你来舒缓。唯愿你全心交托，寻求他容面。亲爱的天父，我们希冀你向着这个世界的怜悯和慈爱。我们实在承认，就着我们自己来说，我们里面没有什么是值得你爱的。这个世界充满了败坏和悖逆，但是神啊，我们实在要为着你长期的忍耐和宽容来感谢你。主啊，真的，若不是因着你的怜悯与慈爱，我早就灭亡了。但是我们感谢神，因着你的怜悯，你已经赦免了我们，你也赐给我们悔改的心，并且使我们相信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求你将你怜悯的心也来充满我们，好使我们能够变成一般有怜悯能同情的子民，好使我们真正爱这个世界，不是爱世界上的事，乃是爱世界上的人，好像你爱他们一样。哦，主啊，我们实在求你，在这末后的日子当中，只要你的审判还没有到，世上能有许多的人来归向你，好使你从各国各族各民中得着一般子民，能够被召聚归向你的爱子，并且都来敬拜你服侍你。我谢谢主今天早上给我们的祝福，谢谢主给我们同在，我们这样子感恩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